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酒，人事不醒，被酒店的伙计推进山洞的人肉作坊。这伙计本来想把他们卸巴了，但一个人又不爱动弹。原来在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，他心说等等，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。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。这伙计回到酒馆，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。哎，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，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，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，不是，来的是谁呀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，为首的是个黑德，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，满头大汗，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。伙计赶紧迎过来了，大哥，这上哪儿去？
啊，接个朋友。
接朋友？干什么这么着急？
哎，别提了，有人给我捎信儿，我这朋友啊，早就该来，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，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，难道说改变路线了？我大哥，没事，先到酒馆歇歇腿吧。
好吧。
这三位进了酒馆了，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，摆了两盘肉，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。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，你的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？
嘿，
太清淡了，没活可做。哎，还别提，今天还行，有三个笨蛋，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，撞到我门上来了，我给下上药之后，仨人喝完了人事不醒，让我拖进人肉作坊。
哎呦，还别提呀、啊，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，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。
大哥，我发财了。
哦，
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
啊。
那犯人什么样？小个不高，长得黑不溜秋的，倒挺精神。哎，你别看是个配军，也没带着行枷，也没带着锁链，他逍遥自在的，还挺神气。
这人有多大岁数？
三十郎当岁吧。
哎呀，是不是我要接的那个朋友啊？快领我去看看。
能吗？都在山洞呢，走，看看去。
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，点起灯来，举着火把进了人肉作坊。伙计用手一指，就这仨人。宋江啊，在人肉案子上躺着，把着边，俩借差在里边一边一道的躺着。等来着这主接过火把，仔细一照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，插一插要了他的命，哎呀呀呀，可把我吓死了。这位真有点后怕。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，
是啊，你看这个事闹的，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，
早就把他卸吧了。您这一说，我也有点后怕。快快快，找解药，
把宋江抬起来，抬进酒馆的后屋。然后这伙计把解药拿来了，用水把它化开，撬开宋江的牙关，慢慢给他灌下去。时间不大，宋江明白过来了，抻抻懒腰，揉揉眼睛，是翻身坐起呀、啊，好睡好睡。这宋江往寺内看看，一瞅站着不少人，回忆了回忆，哦，刚才我吃酒，对对对，我心里清楚，中了麻醉药了，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？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，满面陪笑，冲着宋江一抱拳：“请问您是哪位
啊？”“
小可家住山东郓城县宋家庄的人，尊姓大名？”“
在下姓宋，宋江是也。”“
哎呦我的大哥！哥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趴在地上咚咚咚，可响头，把宋江闹懵了。宋江赶紧双手相搀，壮士不可多礼，你怎么认识我？
哎呀我这大哥耶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我一说您就明白了。在下我姓李呀、啊、我叫李俊，人送绰号混江龙，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。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，就是小旋风柴进，柴的官人，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。别看咱没见着面，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，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。我听着这信儿之后，恨不能赶奔郓城县拜会哥哥，弟兄及早相见，但是琐事缠身，未能如愿呢。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，说您谈了人命官司了，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。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，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，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接了，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，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。 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？他身后站的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，虎头虎脑的，也给宋江磕头。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，扑通一声也跪下了：“我宋押司，不知者不怪呀、啊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给您下了迷魂药，我罪该万死。”宋押司，您饶了我吧。
请起请起，各位都起来都起来。
亮宋江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、啊？肩膀头齐都是弟兄，大家不必客气。宋江回头看看，那俩借差没了，一问这伙计，伙计说了，还在人肉作坊呢。
啊，
能不能把他们放了？那当然能了，你稍后片刻。去了几个人，把俩借差拖出来了，照样灌的解药，时间不大，俩人明白了，揉揉眼睛，全都坐起来，往寺外看看，也有点发懵。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，哎呀，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，这要不是遇上熟人，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。
这时候呢，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，给大家接风，也表示祝贺。席前不得报报名吗？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，他带来那俩把兄弟，一个叫童威，一个叫童猛。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，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，人称二李，彼此都做了介绍。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，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，李立一说明情况，哦，大家这才明白，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。混江龙李俊就问大哥，听说您杀死阎婆惜，贪了人命官司，你已经在外边逃出去2年多，何必还回去自落法网呢？哎，您是不是念书念得多了，有点发愚呀、啊？这官司不能打。再者说，江州那地方虽然说不错，可您跟常人不同啊，您是罪犯，要到了牢城营，免不了得吃苦受罪。要听兄弟我的，把这俩借差呀收拾了，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吧。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，吃喝可不愁，哥哥，您就做我们的头领。宋江笑了一阵，先帝呀、啊，多谢盛情，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不能干。说句话，你们别过意，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，天王晁盖，各位弟兄苦苦挽留，我都拒绝了，我还能在你们这儿干吗？宋江刀伤人命，犯罪之身，理应伏法呀，我绝不能做离鬼的事情。再者一说，我家中还有老父，我父为我提心吊胆，不允许我做不合法的事，我在我爹面前下了保证了，因此各位的盛情我感谢，但不能从命。大伙一听宋江说的话虽然不多，字字句句都有分量，不好往下说了。本来嘛，人家要干绿林道的生涯，在水泊梁山好不好，那名牌多亮，人马多多，能在这儿入伙吗？李俊说好吧，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，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，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，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去。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多谢多谢。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三人起身。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，拿出文银100两，催命判官李立觉得对不起宋江，也拿出文银100两。宋江说不必，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花，带的都吃力，这银子我不能要。哎，哥哥，你要不要，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，没瞧得起我们哥俩。无论如何，这点薄礼您得收下。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，好吧，让两名借差把银子拿过来，包到包里头。 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人家都给找来，有人给拎着家，就这样宋江两名长剑跟众人告辞。安下他们哥几个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单说宋江心说快走啊！到了江州牢城营，一切的债务就了了，我就是欠账还账。到了那儿我心就静了，好好的干活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放出来的，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。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。等过了山岗往前走十里地，进了个大镇店，叫揭阳镇。我这镇店还不小呢，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应有尽有。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，这围着不少人，交通都堵塞了，不知道看什么。这两名长剑岁数也不大，这玩心呢还挺不小，两个人就站住了，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，看看这是干什么的。三个人站在人群后头，拔着脖往里头看，一瞅啊，是打把是卖艺的。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，蓬头垢面，面似姜黄，满脸的愁容，腰都直不起来，看这意思大病初愈，可能有病刚好，太憔悴了，在地上放着个破包，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，还有不大一个笸箩，笸箩是空的，连一个大钱也没有，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。另外呢，在笸箩边上这还摆着三贴膏药。就见这个主啊，白活的顺着嘴丫子冒白沫，还在那说呢，各位，我是外乡人，初次来到贵宝地，不怕众位笑话，我欠下了电饭账，我走不了了，没有办法街头卖艺啊。但是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样，也变不了钱花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卖点膏药，我这膏药是祖传的秘方，专治各种跌打损伤，哪位要不信当场试验，如果不好使唤，我赔您钱，您看好不好？那么没卖膏药之前，我先练趟拳，然后再练一趟哨棒，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！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，别把你们碰着。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。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，走行门迈过步，把身子往下一杀，嗨，各位上眼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五花拳。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，可是越看越来劲儿。哟，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，不是一般走江湖的人，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，高人的教授啊。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，别看他有病，身子骨倒挺麻利，双掌挂风啊。宋江是越看越爱看， 等这主练完了，满脑门都是汗，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，用袖子把汗结净，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。咱说话算数啊，我在练趟棒，请各位指点，中外别碰的啊，我说练还就练。练了36路哨棒，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。好，好功夫，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，扭回头问宋江：“押司，你怎么叫好呢？”“
果然好，
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。”“
是吗？要好的话，我们俩也叫好。”“
好，好。”你说这多没意思。等这主练完了，累得嘘嘘带喘，把哨棒放下了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：“各位见笑了。”“我没说嘛，我练的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，也不值钱，主要我靠着卖膏药，每位赏脸买贴膏药。你就是现在没受伤，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，拿出来就用，或者送给亲戚朋友，这也不算不值个啊。10个大钱买一贴，不好使包换。各位有赏脸的吗？哪位买？哪位？哪？再看看热闹，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，面无表情，一语不发。这位拖着3贴膏药转了6圈，没人理他。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，干脆收起来吧。这主乐了：“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，是喜欢我练武艺，那么我再练练，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，就赏给我几个大钱，我感恩不尽。”这位说完了，开始练，先练了一套弹腿，练完之后马不停蹄，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。宋江是大惊，